啊，五蕴的烦恼，五蕴的这个障碍，它还是在，因为它还只是正有余一嘛，就这个有余一的果报呢还没有尽，所以因为有这个五蕴呢，可是它的习气又没有清净，为什么由此五蕴又能够发人正呢？请注明一下，因为它习气未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俱生带来的，因为它俱生的法质还有那个带来的习气，比如说酒倒光了，它还有酒气嘛，对不对？你熏香了之后呢，纵使把那个香草拿开了，它还有鱼的香味，对不对？就是这样，好，就是那个熏习的这个鱼习还在，所以它有这个五蕴的习气还在呢，它可能会引发别人的一些争论啊，别人的争论能发人争，唯有无争三昧能灭其争啊，就是你只是正有余一涅盘，可是如果你修无争三昧，能够把你余习未尽的扶住，不造成你跟别人之间的困扰。一切阿罗汉呢，虽自无争呢，不能令前人，就是其他人呢，于身上啊不起正性，对他自己的余习的一种显现呢，起一种烦恼。可是无争三昧的阿罗汉呢，能令彼此自己跟别人都能够不起烦恼，一切都能够灭，能令众生当下现在就能够得到幸福的感受，这是无争三昧的内容。所以无争三昧老实讲是善用五种神通，因为他用他心通、神足通，对不对？天耳通、这个天眼通啊，乃至于神这个漏尽通等这些神通，常观众生心呢、啊，他马上去看，这样做下去后果怎样？如果这样不做，对不对？彼此会起烦恼，不做。所以他这样的态度，结果是什么？能省是省，不会故意去造成烦恼的业跟果的牵缠，不会啊，不会。这就是无争三昧的相。那么像佛弟子他们每次要出行托钵啊，都会入无争三昧当中观察一下，我今天要走哪条路线啊？绝对不是说，我经过 Ryan 家，他们家今天烤鱼很香，我去那里一定可以托钵托到一条大鱼，不是这样。他不是观这个，他是会看说，今天呢 Ryan 情绪不太好，如果我去跟他托钵的话呢，他一定会骂我一顿，他也造业，我也不必要，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不去那里，跳过别家。阿罗汉跟佛的神通是这样用的，不是拿来跟别人炫耀的，他能够避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不对？少给自己找麻烦，也不给别人增烦恼。无争三昧就是使用神通，在这些有为法上面避掉自己跟别人招惹烦恼的因缘，就这事。所以它不是无漏的，它是有为的，懂吗？它是有为法。可是有没有功德？有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能力解决爆发的问题，你何必故意制造问题呢？是吧？这里有问题了，我没有能力解决，至少我能够怎么样呢？远离境界嘛，可以不可以？常修极静远离行的，不只有他，大家是也是此号人物之一啊。常号极静，人家僧团，比如迪迦啊，他有天耳通，他就跑到好远好远的地方，比如说他在家里上网下载，直接网络直播，他喜欢这样听课。你们呢，神通比较差一点，不过呢，也是你们慈悲一点，来这边庄严我们的法堂啊，来这边共同与会。那有人就是在远远的，对不对？远远的，就用天耳通、天经文法，心入禅定。大家说就是这种个性，每一个大阿罗汉，每一个个性都各个不同，不是好坏，也没有高低。大家说心里怎么想？法堂只有30个位置，我来，大家都认为我是长老。第一排一定会要我坐，我坐一个位置就少一个位置，我何必来？他也不是要来不来的问题而已，他也是如无争三昧当中观缘起嘛，怎么样的决定对自己做得到，对别人也能够多出一些好处，让别人同沾法味，行不行呢？所以有人就在骂大迦叶是一个很能学的人，他哪能学啊？开玩笑，只是每个人呢、啊、都有他的个性。有余一的那个状态还在，可是他自己如果看得见因缘，他会避掉，他不会故意去造的。阿罗汉无学道人，他会避掉故失业，他不会故意去惹这些烦恼业的因缘，不会。 相信不会。所以因为这个因缘呢，所以就找须菩提出来为我们呢来讲解这个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其实讲般若事实上是讲六度啦，啊，讲六度。那你说六度是你们是不是你们大乘人的专利？我说不是，不是，这是近代的一本书。我们礼拜三晚上这个智义法师啊，他有讲南传菩萨道啊，这是出自于声闻三藏当中啊。这本经我念一下啊，这个作者，这作者是缅甸已故的一位尊者啊，人家称他为明坤三藏持者大长老。他在1911年11月11日出生在缅甸，八岁的时候呢被送去寺庙里面呢学佛，十岁的时候在那里剃度成沙弥啊，沙弥。这位长老了、啊、跟各位很熟悉的缅甸一位长老马哈喜同样一个时间，他们有交集，他们曾经在一起僧团里面呢为了编辑声闻三藏曾经共过事啊，曾经共过事啊。然后呢在缅甸呢在缅甸王的这个支持底下，他们一直在重新结集声闻三藏。然后呢在他们所结集的声闻三藏当中呢，发现他们的声闻三藏里面有大量的经籍记载南传的十种般若蜜多。如果各位对这个部分有兴趣，请去选择听礼拜三晚上啊，三楼啊，智义法师所讲的，智义法师所讲。所以甚至不要讲说这本书你说它太近代，你去读大乘菩萨论吧，大乘菩萨论里面就有六度的字眼嘛，不是没有的嘛，只是呢略说而已嘛，没有广说形象。到了后期所结集的南传菩萨道，就比载在里面的一些注解书啊，因为后来的声闻三藏的弟子们呢、啊、那个持法的尊者、啊、也都会去注解、啊、所以它不是大乘人的专利，好不好？是佛教的时候呢本来就有把声闻所修的法以及呢所谓菩萨法呢同时教授。这就是本经为什么一开始指定舍利佛说啊，欲以一切种知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了解吗？那么我们上次呢在前面那个条目第六页的角注23-2，菩萨遍学主要内容有四大类，还记得吗？第一个菩萨法有六波罗蜜多有十八空，有百八三昧，那么有共二乘的法一堆，对不对？还有佛的不共功德的解释，还有42支门的说明，这通密的啊，通密的。所以你看啊，这么多东西都是本经要教的东西啊。所以你说本经只通显宗吗？一开始就受记啊，一堆人在弥勒佛出家啊，弥勒佛法出家，然后呢会往生哪里？阿处佛国。对，我都有经证，开玩笑，现在越来越必须要当学者了，因为面对一堆的问题，你看哈、啊，这么说哈、啊，啊，在啊、往生品第四，本经的往生品第四，还在舍利佛般若那一段。在这品的最后面呢，他说啊，佛告阿难，是三百比丘从事以后，从今以后61劫当作佛，皆号名大相，相就是那个木字边大啊、照相的相啊，这名大相，是三百比丘舍此身当生阿处佛国，及60000欲界的天子呢，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弥勒佛法中出家行佛道。是时佛之威神故，此间四部众见十方面各前佛，使十方国土严禁止娑婆国土所不及。尔时十千人作愿，我等尽修愿行，尽修愿行故，当生彼佛世界。你说般若道要不要念佛？要念，要念，因为世尊知道他正法的期啊终将要过，所以他替什么弥勒受记，我这个棒子我这一生讲完了，我就交给谁？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在中阿含说本经当中、本末经当中已经受记交给这个。于是他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呢，就预留未来出家的人会在 密勒佛法中出家行佛道。那往生哪里呢？往生并不是密勒净土，都算内院呢、啊。往生的却是阿处佛国，东方阿处佛国。当然不是只有阿处佛国才有净土，是十方三世佛，他的本愿一定会成就净土。这是三世十方诸佛的本愿功德，一定会有的。所以在经上就讲啊，不只是修身念处啊，他也有念佛三昧啊，他还出现神足通，建立净土的庄严相，来让法会当中的大众升起信心。我们尔后会再谈这个事儿啊，讲起尔后，今天就谈吧。我书已经拿一堆来了，给各位啊介绍一部书。听说这部书啊，在基金会三楼的书库里面呢，请的人很少。圆顿念佛三经，他的三经是哪三经呢？一部经是我们之前才学习过的《文殊所说般若经》。一部呢是这个《如来不思议境界经》，这部墨学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学。还有一部呢叫做《大集贤护经》，这是波州三昧经的不同译本，不同译本啊。各位比较熟悉的是波州三昧经，现在礼拜五晚上郑时延郑老师正在开讲。各位如果喜欢圆顿念佛法门，你可以去听这个课，他录音带保留在我们的网络里面。我念一段文殊所说般若经一行三昧给各位听，好吧？他说啊，三男子三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因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细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生正相，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请注意这个见，这个见呢会接到波州三昧，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这个话就是说，四心念佛，四心做佛，四心是佛，三个阶段。以念佛为因呢、啊，感召什么？感召见佛的缘，然后呢，成佛四心是佛就是果了，这就是因缘果。以念佛为因，见佛为缘，成佛就是果相。所以本经呢、啊，叫你修因，这是文殊所说般若经。好，这再摆一边，再看看大集贤护经，就是波州三昧经。第二品思维品，二十四尊复告贤护菩萨言：贤护，如汝言者，汝当谛听，善思念之。吾今为汝分别解说贤护，复言：善哉，世尊。我等乐闻如来所说佛复告言：贤护，云何名为？请注意。菩萨思维一切诸佛现前三昧，波州三昧经的原文这么长，各位记下来。菩萨思维一切诸佛，请注意两个字，思维，这一品叫做思维品。所以念佛是一个标准的止观啊。菩萨思维一切诸佛现前三昧，刚才文殊菩萨念一佛，在此呢见一切佛，你念一佛却能够见一切佛，然后呢成就自信法身佛，因缘果的建立。然后底下就讲一段怎么样去修学这个菩萨思维一切诸佛现前三昧。现前就是立可见，你就是自己要此生此世哦，此生此世此处此人在此地，我就见十方三世诸方诸佛。你说啊，你就恐怖哎！听说佛天你管啊，那天你管的人这边都塞不下，你忘噶？神话的胡思乱想，佛是这样吗？对不对？啊，你要问理由是什么，内容是什么，请读。我今天不是在讲这门课，对不对？我举出这些经证，太棒的东西摆在那儿。可是今天呢，我们说大乘，学就是学那几部经，对不对？然后呢，连几部经的经文都不读完，都变成只是几句开示的文字。那几句开示的文字也不真的弄懂，对不对？道理没有懂，行法不知道，然后果相也莫名其妙，然后每天一群人就在那边，说六合经。你说的算没？ 你说的算没？啊，我没有理由这样讲哈。妙老就说：“你唔通讲啦，买吼，你来带，你来带一群人，我肩胛头撑不起来哈，你怎么撑呢？怎么撑？这不是独一个人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多少因缘具足，佛知众会已集，他才会开口嘛，对不对？众会还没有集，你怎么开口？开口也没有用，开口好像我没跟你勾结啊那样，对不对？佛法不做人情的啦，你不爱好啊。”一马乐得清闲了，一马乐得清闲了，缘具足了，佛就出世了；缘不具足啊，佛灭度。啊，对啊呢，不是一波跌啊，一无跌波跌不干你事，你该做的事情，我们凡夫是该做什么事儿？该学法，闻思修入三摩地，态度做足了，因缘具足了，相信佛称本愿必定再来。我有没有说很神话的事情？你信不信这个事儿？这是问题所在。好，然后。这样讲完了这三个大众，然后明照论义，我今如例，学佛也是这样。如例怎么解释呢？请看底下条目的第14条，大智论述是慧远大师的述哈，他说：“我今如例者，即是随例啊，明般若实相之法，平等大会，唯佛乃穷，其理玄远，非意义所测。然我今日啊。”既欲宣通此法，其我所知，随利随分这四个字画出来，欲言此子，故云如利等也。如果连龙树大士啊，他讲这部论呢、啊，都得要随利随分，那我辈学行菩萨行，对不对？啊，学三乘抉择大乘，也当然也是随利随分，对不对？你是什么角色，你就做你角色，称职的学行之道。我昨天还在网络上写的这么一个几个字，我说同情五乘，教导三乘，抉择大乘，由般若道与方便道完成，一路就是本经的道次第。同情五乘，教导三乘，抉择大乘，从般若道完成于方便道，整部经就是这样的结构，妥妥帖帖的，稳稳当当。于是龙树大师就说了：“我今如例欲演说，连他演说大智论本身就是如此。大智彼岸实相义，愿诸大德圣智人一心善顺听我说。”大德圣智人，大士开讲啊，他绝对不是对底下的小萝卜头讲，当然小萝卜头一定是当机众啊，他一定是对护法大众讲。这也是我开始练讲以后，简老师告诉我的。他说啊，这些都是未来佛，可是你要秒大人而小之。什么意思？你自己要远，要离开这些众生相。今天你在台上啊，穿以前我们在七楼啊，这个练讲还要穿那个海青啊，你知道吗？威仪才能够庄严一点，然后学着整个上楼。现在我行的礼都是当时金老师所交办啊，交代教学下来的，就是这样一心这样。然后呢，你整个心情必须要观察跟祈请谁？十方龙天护法。我们今天的道教跟民俗宗教讲牛鬼蛇神啊，请你们不要做障碍，来这边的共同学法。所以呢，我开讲之前一定会怎么样？先静谈，先静心，先静口。然后呢，开讲之后呢，领大众呢，再共同行皈依三宝之礼，对不对？念诵祈请，皈敬三宝，然后开始一起学习，都是这样。你在家里自己干，来这边一起共修，其实仪轨都是这样，没什么差别的。所以呢，你的大众只是因为大家护持你，你在这边呢善说善学。所以讲就是修，你修多少你就能够讲多少，可是讲多少你就受用多少，所以你在讲的过程当中也在修。所以我很喜欢讲修并进，因为我们这边要领导读工作的人，老实讲就会减少很多自修的机会，那你少了自修的机会，你好像就没有心得，对不对？所以你必须为了分享心得这件事情呢，去在平常时间就修集因缘，对不对？排除障碍。所以发现 你光不是为了讲本身，不是每天这两个小时而已哈，是为了这两个小时，我必须要花什么其他的几天的因缘，为了要成就讲这两个小时的内容。所以因此之故呢，因为你们的增上缘，让我排除了其他时间的障碍，修集了很多的因缘，懂意思吗？所以得利是谁？哦，如果没有这个讲两个小时，必须要抛头露面，不然言之无物，对不对？供来供去，对吧？对吧？所以当你要坐这个位置在他上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这样子干呢、啊。所以呢，修行就是这样子，你开口出去说我要修什么，那人家就来盯你嘛。护法就来盯你了，有安尼无？做了啥款？来啊，就是安尼。所以啊、哦，你绝对不是度众生，你是被众生度。他在陪伴，度就陪伴的意思啦，是众生陪伴你，好好的学习，对不对？你度谁？对不对？谁稀罕你来度？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讲跟修啊是并进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过去大德就是讲讲讲。练讲的人也是修行，听讲也是修行。我最近都在听刘老师当时开讲大智论的内容，他在讲那些不来的人啊是很吃亏的，因为来了才知道不来的人到底吃亏有多少。比如说讲这种话，他说那我要你们大家来，那万一我讲的不好怎么办？他就说了，我讲不好是我的业，你们坐得下来是你们排除你们的业障，是你们在修行的、啊，我修的好不好是我的业果，你们修的好不好是你们的业果，大家各负其责哈。唔同啊咧，修气呀！你看我修的好不好，你才来听，你有卖来啊，对不对？你有卖来，哎，到最后是两不合合嘛，对不对？魔事魔位魔幻现前而已嘛，各修各的法啦，真正啦，互相提携的，唔同修气呀，啊咧，那只是因为大家都承诺嘛。一个礼拜来这么两个小时嘛，对不对？至少平常那六天半没有在读书的人，至少两个小时能够读一下嘛，是不是这样子？读回去还能够记个一两天，那也好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当真了、啊，你就玩下去嘛，大家一起来嘛，对不对？大家一起来的人有多少，我们的六合敬的僧团的人数就会有多少，阿弥陀佛。等到缘具足了，认真的人多了，缘就具足了，佛就出世啦，对不对？佛就出世了。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好像都没有进度啊，这是为了那些没有来的人。我讲中阿含的说本经给各位听听，这个故事很好玩的故事，你们没有经文听我讲就好了，我把它翻译成白话。这个讲法的因缘是出现在鹿野苑啊，鹿野苑在波罗奈啊，古仙人住处。然后呢，当机众是谁呢？阿那律陀就跟一堆师兄弟就在树下坐下来，互相聊天。然后呢，阿那律陀就回忆起。当初的鹿野苑这个波罗奈这个国家哈，这个王城，当时是很贫穷的。那他说，那其他师兄弟就说，那如果鹿野苑这个地方以前很贫穷，那为什么现在还蛮富有的呢？尤其啊，佛啊选择在这个地方附近呢、啊、出家啊，不是出家，就是成道，然后呢在鹿野苑三转法轮，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因缘？而且呢，这边的供养啊，那个居士的护法心呢、啊，很庄严呢、啊。他说这是什么缘起，他就答，就那些师兄弟就问阿那律陀就讲了，过去有一个叫做无患，患就是病患的患啊，就是生病的那个患啊，忧患的患，无患必之佛。他说过去有个必之佛，那必之佛啊，他其实也成就无学道啊，他也是神通比声闻都还厉害，可是呢，他可能是一个头陀样，就是不见得光头，不见穿袈裟，就他很可能穿居士服，然后呢，他也拿了一个钵进那个波罗奈城去托钵，结果阿那律陀有一天他也托钵进城，他发觉他进城的时候呢，看到无患毗支佛从城里面出来，啊，然后他托钵完出城的时候呢， 他看到那个无患必致佛又从城里面进去，他来来去去就看到这个人怎么都跟我的时间不一样。后来发现这个就是必致佛的个性啊，必致佛的个性。当他用神通看到啊，声闻人在这个声闻大众啊，在这个时候托钵的时候，他不跟你抢，让王舍城的人去供养你，然后呢，等你离开的时候呢，他找你空档的时间，他来托钵，啊，也都能够托到。所以，因为供养像这种声闻僧，尤其供养必致佛，因为必致佛的功德，在佛的功德来讲是供养功德，就量数来讲，又好几倍于供声闻僧。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鹿野苑当时王舍城这里啊，灵鹫山所在地的那个地方啊，因为这样，所以他的善业果报福德非常非常兴盛。那这个时候呢，世尊在疗房里面听到一堆阿那律陀的一群人在那边聊过去的因缘，他就说啊，看来你们只知道过去，你们想不想知道未来的事情呢？啊，世尊就这样出来，所以这个故事啊不是故事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一群声闻僧谈过去的因缘，然后呢来说明来解释现在的状况。那他说你们只谈过去看现在，你们想不想看现在我们大众生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人士，他未来有很殊胜的因缘，你们想不想知道？那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嘛，所以只好提醒世尊去讲。世尊就说，未来久远当有人民寿八万岁的时候，巴拉巴拉讲一堆啊，有一个谁呢？阿育多尊者会出现于世，他会做王，转王。那个王呢，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叫做罗，虫字边，累，很累，辛苦，就是罗主的罗了啊，就叫这个名字。然后呢，他有一天，因为这种转轮圣王哈，都是基金要最后有的啊，这个无学道人，他有一天呢开悟了，然后呢就把所有的家业啊交代一下，然后自己剃头就出家了，啊，剃头就出家了。他说有这么样一个过程，然后呢，当时的那个未来那个佛啊，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阿育多尊者就出现于世，自己也称说这个过程。讲完之后，他说那个不是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僧团里面就有个密勒尊者。他就是未来成就转轮圣王，自己剃头出家成就佛的那一位人士，他也受记一堆，然后弥勒菩萨也就出来，弥勒尊者也就出来，自己称说我的因缘是这样。好玩是后面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这一段。这个时候呢，魔王颇寻突然有警觉，完蛋了，有一个人要成佛了，所以他就出来了。他说啊，我要出来捣乱一下。于是他就化现清净比丘像出现在僧团里面，赞叹这位弥勒菩萨说啊，这位弥勒菩萨未来容貌第一啊，璎珞披身啊，明珠佩在背上啊，然后呢在这个灵鹫山上啊讲经啊，然后呢他说啊，罗王经历中，他说他就称赞他的转轮圣王的世间财宝的功德。可是佛说啊，彼必定当得无福无疑惑断生老病死无漏所作器，若行犯恨者密勒境界中。他意思就是说，魔王出来怎么赞叹有形的财宝功德，佛说不是这些东西，当然他也得，可是真正得的是他惑境漏清必当成佛。他谈这个事情，然后呢，于是呢，世尊啊，跟这个魔王啊互斗，魔王就称叹财宝功德、世间事业功德所住处，佛就说，出世间的功德比那个殊胜，不能比。一次对话，两次对话，第三次对话，世尊就说了，经过三番对话之后，他说啊，这位弥勒尊者，彼必渡岸，如鸟。啊，如鸟破网出，得禅自在游，聚乐常欢喜，汝魔必当知， 我以象降服。就这样。那魔王就摸摸鼻子说，是不是已经看破我的手脚了？看破我的手脚了。善士见我愁恼忧戚，不能得住，急于彼处，呼莫而不现。呼莫而不现。回到我们一开始今天上课谈的那个记，你要学佛，先决条件是什么？以舍世间诸事业，众功德所住处。你舍不了，舍得了，舍不了对这种东西的爱；你舍不了，你舍不舍得了你对这些东西的贪，得不到的嗔，自己以为高尚的无所谓的痴，你舍不舍得掉？不是叫你做不做这些事儿。等到你决定要舍离这些因缘的时候呢，魔王必然出来跟你告诉你，你要眷恋这些世间的功德啊，他很殊胜啊，对不对？做王也不错嘛，对不对？你就在罗王的转轮圣王的境界里面住就好了。佛说不然不然，这些东西都当舍啊，有可以舍，对不对？可是尊贵在哪里？尊贵成就弥勒佛的境界中住啊。这样子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三次，魔王自知不去了，呼莫而不现。呼莫而不现，拜托啊，出现在中阿含还不只是出现一次，不同的译本的这品经出现过两三次，后来的部派佛教的论点也有。可是问题是除了这些少部分经之外呢，其他处所呢不见讲，那到底因缘是什么？到底他怎么修行？他同样成就尊者，那为什么他被受记成佛？那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受记成佛？但是到了法华经的时候呢，嘿，一切弟子都被受记成佛了，对不对？也都当表示说这一切都是一佛乘啊。我们不管你今天中间道果取多少，对不对？住多久，依他的本愿，依佛的本愿，最终是做佛的，这个目标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说啊，道果差别，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嘛。所以无为是究竟的涅槃嘛，这个目标是一样的，可是因为你取向因缘不同，你家行不同，你的资粮不同，你的种性不同，你的根不同，你的意乐不同，你的本愿不同，这么多不同而会有无量差别形象。可是不同并不是对立，同是方向同，第一的那个方向是同的，不同是差别形象不同，不同不是不一样，只是大家走的道路不同，对不对？可是呢，大王道并没有不同，佛哪会自己居高位只准他做佛，其他只能当弟子，哪有这种事情的？这个就违反他自己心里面最重要的原则，平等正入。因为我们不能跟他平等嘛，他老人家不但认为我们应该跟他平等，更认为你们我们这些弟子应该要胜出于他。因为他这一生的有为成就，你看他这一生就是80岁是吧？弥勒菩萨几岁？8000岁，能做的事情有多少？当然大过于他老人家太多了吧。可是因为他不是不愿意活8000岁，他不活8000岁干什么？被人家当怪物嘛。当时大家就是活80到100岁，他就跟大家一样80到100岁嘛，是不是这样子？那该走了，你们都没有因缘了，我叫的那盘弟子该成熟了，我不走，他们耍赖嘛，他们耍赖嘛，所以就这样。所以他是希望一代比一代更好，不是比一代比一代比我还差。如果一代比一代比我还差，每一个弟子都比老师差，这样下去哪得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是来劝信，信大乘，然后呢，要能够学习三乘，同行同勤五乘，就人天，这些都为了安住众生有帮助。你不能舍离一切法，因为本经宗旨开问三个，欲以一切种怎么样知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什么是般若？四个字，正观缘起。把这个理趣掌握住，不要在名相当中钻研分别，起正论，起正论。这是我今天准备来跟各位报告内容，完全没有进度。 完全没有进度，哎，完全没有进度也讲了两个小时啊，这个大家就想想嘛，其实我们也进了一些内容啊。那下礼拜上班的人也回来上课了，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理由了，本来就该讲的了啊。我们下礼拜正式进入22个因缘。哎，奇怪，有人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讲22？讲义里面明明21啊。我们在文献学当中呢，归纳这一段因缘有三种说法，像游祥州游老师就采用23种啊，那么这个印顺导师就采21种，后观法师就依他的笔记啊。那为什么23呢？因为每一个副次就开一段，总共有23个副次，你们底下去看，有23个副次，每一个副次就开一段，所以应该有23类，对不对？可是呢中间呢他把两类合并啊，他把中间两类合并，后面又有两类合并，所以他合并了两次啊，把两个合作一个，这是印顺导师的合并方法，于是他就变成23个减了两个，因为合并了两次嘛啊，第十个跟最后21个他都有并另外一个，所以就只变成21个。默学采用的是22个因缘的版本啊，就是采用中间第十啊，第十讲法身跟生生功德，那这个我们默许把它归为一类，这不是我归的啊，我老师这边传承归的。然后后面呢，四念处跟运处界那两个副次呢要分开来，那何以故？我们读到那边再来谈。所以默许采用跟各位讲解的呢是22个因缘的说法。啊，那是学者不同的分类方式，文字都没有少啦，不会说讲21个就比较少，讲23个就比较多，文字就是这些，只是归纳的方式不同而已，要了解吗？所以呢各位呢就真实要去复习前面的，预习后面的啊，你们下礼拜呢至少要预习到第15个啊，第15个，但是能不能讲了那么多我就不知道了啊，今天就先到此吧。